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德记，好，今天人多了一些啊，所以我可能还要补充一下路德记前几章的内容，因为你们错过了第二章、第三章。如果你去年的六月没有来，你也错过了第一章，所以一二三章都没了，直接听第四章有点难。那我先来补充一下路德记的前头所讲的东西。我们看到路德记一开始其实是讲到了一个家庭，当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没有顾及到其他人，就想要自己去逃荒，保存自己家这个人的一家的性命。但是我们发现他到了摩押地没有成功，不但没保下性命，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就剩下拿俄米和他的儿妇路德回到了伯利恒。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恰巧正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那本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欢天喜地的一个景象，但是对于拿俄米并不开心，因为当自己不好别人很好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心里很忧愁。然后觉得你看，我们去逃亡逃了十年，最后很惨很惨的回来。然后到第二章，我们就期待着看他们会怎么样去面对在家乡的生活的时候，拿俄米很失望，也很没有盼望，他不敢出门。最后不得已，路德说我出去去捡麦穗吧。然后拿俄米很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希望的说，女儿去吧。最后我们发现，当他捡麦穗的过程中，神真的很有恩典，让他遇到了波阿斯。瓦斯靠着神的恩典给他很多很多的麦穗。当他拿着这些麦穗回到家中的时候，拿俄米很兴奋，就看到他从一开始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那种失望，然后没有信心，突然间很兴奋，开始有了一些信心。之后他就希望路德可以一直在波阿斯家去拾麦穗嘛，除了大麦小麦就一直在捡，捡了很多很多，回家的时候按着正常来说已经丰衣足食了。我们就想，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最后会发现，即使丰衣足食，拿俄米依然不满意，因为他觉得这不够安全嘛，早晚会坐吃山空的。所以他就给路德出了一个主意，我要帮助你安居，所以去色诱伯阿斯。啊，没听到色诱这词，那就昨天你错过了这个很令得很多人本来要睡觉往往很兴奋了一下子的词。然后那当然是因为他的焦点错误，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但伯阿斯却来指证他，帮助他把焦点重新回归到神面前，来看到要依靠神。那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拿俄米整个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让他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能得到那个好处的时候，到最后说你就坐在这儿等候，看神怎么样去使这件事发生。那接下来就来到了第四章。那这件事后来怎么发生了呢？我们来一同的来去看。第一，我们要看到，其实人的性情当中是不愿意去做无利可图的事。你知道我们有华人有句话叫什么？无利不起早，你起早都是因为有利益才起的，或者有什么事你才要起的，所以无利不起早，其实这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看看路德记当中其实也展现了这一面。当伯阿斯来到城门要去找那个至亲的人，去看看他会不会先要去赎回那地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他就去到城门口。圣经说，恰巧伯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那个至近的亲属经过。他用了恰巧，其实这个恰巧就有点像第一章结尾，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是这个恰巧表示出了神在背后的那种掌控掌管。然后就让他到那儿了，就碰到这个至亲的人。然后伯阿斯也很聪明，又特别从本城当中选了十个长老， 那城门口可能都是很多人会进进出出，他就赶紧选了十个长老坐下来作为证人，坐在当中。除了长老，我相信很多人一看，哎，长老坐在那儿，然后又拦下了一个波阿斯的亲属。这时候可能想出去办事的人都开始拿起了西瓜做吃瓜群众，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想看看你们这儿要干嘛。然后波阿斯就跟那个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他们族，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他特别强调，这不是别人，这是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他是与我们有关系的。那现在他们家已经遇到了困苦，所以我们要去赎回那块地。所以他说，但是呢，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因为昨天我讲到这个赎地存在着一个利益的问题，因为赎了那块地是谁能得到这块地，因为特别像拿俄米他们一家，因为没有男丁了嘛，也接下来没有男丁的样子，那赎了这块地就等于白落一块地，很大可能你是白落一块地的。所以他就觉得，那按照这个远近关系，你是最近的，那这个本来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你先有这个赎回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就问他，那其次才是我，那现在你若肯赎就告诉我你肯赎，如果你不赎你也告诉我你不赎，然后我们就要看怎么样。这个为什么是波阿斯这样说，这就是利未记25:23-25，我昨天有讲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当他们当中有一些弟兄渐渐穷乏了，没钱了，他们要卖地，那作为亲近的人要首先要去赎这块地，因为要保证这块地在他们这个族系里头，不要卖出去拿不回来了，在这个族系里头你还可以随时赎回，还可以等你哎经济状况好转啦，翻身啦，然后可以再赎回来这块地。那这个人听了以后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啊，因为他们家不可能再赎回去，就算赎回去谁种地呀，没有男丁就没人种地，所以他们不可赎，肯定是我赎过来这块地就归我了，不会他们再赎回去。他就马上说我肯赎，马上说我肯赎。啊！但波阿斯继续说：“好，你赎这块地的时候，还要记着，别忘了一件事，要娶死人的妻，这个摩押女子路德。这个对他来说就产生了问题啊！还要娶这个路德吗？因为在这个《生命记》里头有讲过地娶兄嫂的事情，但是按理说他不属于这一个规定里的，因为那是指的是亲弟弟。”不是表弟或堂弟，而是指的同父同母的弟弟所要做的事情，不需要这些亲弟弟要表弟堂弟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波阿斯就增加了一条，就是说你不单单要赎地，你还要娶嫂子，就多了一条这个娶嫂子的事情，因为他希望能给他在死人的产业上留名。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概念中，这个人死了就算灭，就没了嘛，这个名声就是整个这个家族就断这儿了，那这块地也就不再有他们的名字了。那所以波阿斯是走出了更远一步，走出了更大的一步，跟他说，哎，你不当要赎地，还要娶他的妻子，死人的妻子路德，然后帮助他们家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然后这人一听就马上就说了，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就这个有碍这个词不光是阻碍的意思，它是摧毁的意思，就是甚至可能你这样就会摧毁了这个产业。为什么？因为在利未记25:28里头有讲到，就是说你可以赎地了，你从买主那里买来，但是到了禧年你要偿还给他，还回去，到了禧年就第50年你要把这个地还回去。所以就是你赎地只是暂时的，其实等于就是比如 比如说到喜年，现在已经38年了，到喜年还有12年，我大概就是租这块地12年，这个也叫赎，然后到了喜年我就还给你了。那对于他来说，就是本来他是有一个好处的，那赎回来就赎过来了。刚才我有讲到，他没有男丁了嘛，到了喜年我也不用还，还你你也没用，就永永远远是我的了。但别人不是的，如果你到了喜年，你坑种种种，把那个，你想他们家10年没种了，这块地已经荒得不行了，然后你又开垦，用这一通折腾以后，这块地还给人家了，差不多能种东西了，已经要还给人家了。那他之前想到说，哦，没关系，反正他们家没孩子，不用还，我辛辛苦苦做，最后结果还是我的。但是娶了妻，娶路德为妻这件事就变了。下面我用你们要很仔细的看啊，别漏过去，这是要用一个图像来让你们看到这个事情是发生什么。首先这个亲属有块地，就是这是男的啊，能看出男女啊，那男的有块地，他自己家的地，然后他先赎回的时候就等于把达俄米路德的他们家应该承受的地拿到自己家了，现在他就两块地了，很开心对吗？然后而且到了喜年也不用还，他们家也没有男丁啦，就这样了。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当他们俩结婚，一结婚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 baby， 就会有可能生出一个孩子。按照正常来说，如果这块地是给马伦，就是以利米勒家那个存留名声的话，这块地就要归他，本来赎回的那块地就要归给那个孩子，因为是继续要留在他们家名下嘛，他们家就等于有男丁了嘛，你就要把地还给人家了嘛。到此一年，更可怕的一件事是，这个人如果跟路德结婚就生了这么一个孩子的话，两块地都归他们家了。就是我赎一块地，结了婚，最后我没但没得到地，我们家地还没了。你明白这个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了吗？所以这就是令得那个至亲的亲属就懵了，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就不是有爱了，这个就简直毁掉了我们家呀。所以他马上就说我不能赎，你看到他两次强调，两次出现我不能赎，这个表达着很坚决的一个否定，就是绝对不能做这种事，谁那么傻干这个事？我赎地没问题，不能结婚，结了婚也不能生孩子，不然白弄地了。所以就变得事情就变成了这样。其实你说人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人都这样，特别是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这样，你们不觉得吗？你知道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叫做什么？拾金不昧。现在呢，你知道最近经常会看到这种的报道，说有人捡到手机，要想要回去，给我2000块钱，我才给你。不然的话，我就把这手机刷了，或者不给了。我没有好处，我干嘛要还给你？我帮你捡了手机，你要给我好处，我才能还给你们。不给我好处，我干嘛还给你？我干嘛要做这个多出来的事？我要有利益才会去做。现在人就是这样，以前的人是这样，现在的人也是这样。所以那个亲属，当他看到没有任何利益可图，甚至会失去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很坚决的说我不能赎，这个绝对不能做的事情。然后甚至那个人说，你这么傻，你去做吧，你自己买吧。于是脱了鞋，脱了鞋是表达的就是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不会反悔了，一定是这样了。因为就等于留了一个证物给那个人，就我把鞋给你了，你这就是你的证物，这是你当初决定的，做出的决定，你没有可反悔的事情。但是神的子民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只顾自己的事，或者说只有利益的时候我们才去做呢？我们才会去帮助人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帮人都要想一想，哎，我帮他，当我有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帮我呀？这个人有什么价值吗？还是你别人说到哦，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去帮助他，而不去考虑这些背后的东西呢？这个需要我们去反思。社会上可能会是要 寻求利益，不做无利可图的事。但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不应该为利而做事。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不应该为利而做事。所以波阿斯就马上跟那些长老们说，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你知道刚才那个亲近的那个亲属，他当时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不能买，你知道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吗？这是他不是说哎，咱俩私下说我不要了给你写，他是站在城门口，哎，十个长老还有一堆吃瓜群众，所有人都看见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不能买。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这一刻波阿斯就要告诉长老们，他不买，凡属以利米勒家的所有我都会去买，我都会置买，然后也会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我不光我买地，我不光我要那个利益，而且我会娶他的妻，而且我娶他的妻是为了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了。就是我不想他的名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以后就不再存在了，我要帮助他们去生孩子，可以继续的有他产业可以继承下去，有孩子继承这个产业可以一直有下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其实波阿斯这个时候还没有孩子，所以很多人都说哎，波阿斯没有孩子是不是没有结婚，这个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完全不知道，也有人说肯定要结婚了，到这个岁数不可能不结婚了，那结了婚他也没孩子，然后呢路德呢结婚十年也没有孩子，两个都没有孩子，长期结婚都没有孩子的人有一个很大的概率继续没有孩子。所以众民和长老就赶紧说啊，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利亚二人一样。就你知道拉杰和利亚是谁吗？是雅各的太太，十二支派都从他们出的，就是表示希望你跟路德结婚真的可以生养众多，这是一个祝福的话。不光光这一个祝福，马上又给了一个祝福，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这个就是创世纪第38章里头讲的一段的故事，是犹大本来有一个大儿子娶了他玛，然后没有了孩子，弟弟就应该娶兄嫂，弟弟娶兄嫂之后不想让他哥哥有孩子，所以他就故意让这个他玛怀不了孕，然后这个老二也死了，然后到了老三示拉的时候，犹大就害怕了，就说哎呀，我俩儿子都死你手里了，这个我不能再把我第三个儿子交给你，就不能再娶你。其实这个是属于按照法律来说，他就必须要去娶兄嫂，因为要继承家业的问题。所以犹大耍了一个心机，为了自己的好处他耍了一个心机，所以他就没有把示拉给他嘛，就是娶他嘛，然后让他玛就回家了。但当然38章你们如果回去有时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最后他玛用了一些方式使得他跟犹大发生关系，最后他们生了孩子叫法勒斯。所以但是这件事你就看到犹大本身是因为自己要好处然后没成，就要好处然后不把孩子给他，但是神在背后掌管的时候还是让他们有了孩子。所以他就想要表达的，这些长老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想表达的就是你波阿斯这样的放弃很多的利益，你甚至娶路德很有可能你不会再有孩子的，就是这样你都愿意去娶，希望你能像他马上从犹大那生法勒斯一样，你可以跟路德生出你们的孩子，这是其中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你要知道，波阿斯他们这家就是法勒斯的后代， 所以他等于是反到了他们亲就是祖先的那一代去回忆到那件事，真正的掌管这个背后的是神，而不应你不需要为了利益而去做事，你不需要，你为了利益你不做的事，神要成就他一样可以成就。犹大不想把示拉娶他玛，然后继续让示拉让他玛怀孕生子，但最后神还让他怀孕生的子，生了法勒斯，而且法勒斯后来他们家族也很强大。所以长老众民看到这一切，把波阿斯和那个至亲的亲属的对话全都看在了眼里，看到了波阿斯所放弃的一切，看到他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他不为利益而去选择的这条路，他们就纷纷送上了他们的祝福，向拉结，像拉结，像他们的祖先他玛一样，可以继续生。为什么？为什么波阿斯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故事到底最后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本身就是一个以无利可图去恩，用无利可图的恩典去待人的神。神以无利可图的恩典去对待人。波阿斯娶到了路德，而且特别后面讲到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看到神在背后跟已经掌管这一切。路德他们在摩押地十年都没有孩子，以利米勒一家逃亡就是为了有孩子，就是为了生存，都生存不下来，自己的招数，自己所使用的一切的办法都不管用，直到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直到走对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些东西就迎刃而解。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子，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切的时候都知道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这是对拿俄米说的，你知道对拿俄米来说这个是多么多么重要。拿俄米从他们逃亡那一刻，他的信心就是一直在低谷当中，甚至他有一刻觉得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错误都无脸见人，甚至他可能都无脸见神。他害怕来到神的面前，可能。但是神却没有撇弃他。有没有像你我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那个神呢？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也有无数次想要放弃，无数次不愿意回到教会，无数次灵命低潮，无数次软弱与跌倒，但是神从来不撇下我们。这就是神的恩典，他不是因为利益才给我们这些的恩典，不是他给了好像我们回到教会就是他能得到什么好处一样。你知道有些人回教会会想，哎，我都回来了，就是给神面子。对不起，神不需要。有些人，你知道我还听过有些人说，哎，我回来了，我回到教会了，迟到几分钟算什么呀？我都回来了，这面子还不够吗？对不起，不需要。如果你在公司打卡可以不迟到，我就问为什么教会崇拜就可以迟到？因为神不重要嘛。工资比较重要，不打卡会扣工资。神不需要我们去敬拜他，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敬拜他的时候，神会兴起石头来敬拜他。不是神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神。但神也体谅我们的软弱，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就像神对拿俄米一家一样，从没有放弃他。甚至到后头你听到他们这些乡亲说的那句话，拿俄米得孩子了， 你知道那一刻，我相信拿俄米是很老泪纵横，应该说他得多么的感动，他生命当中最缺陷的那一个东西被神医治了。他的一生就是他们逃亡就是为了要孩子嘛，就是为了能子孙后代嘛，为了延续后裔嘛。但是他们逃亡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告诉他们，去了以后丈夫也没了，儿子也没了，他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后裔了。但是当波阿斯和路德生出了孩子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我相信这句话是神借着众民的口告诉拿俄米的，是拿俄米深得安慰。在神没有不成的事。不光如此，当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甚至说背信弃义的家庭，神一样去继续的使用他。我们到后头看到这个孩子是谁，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是最有名以色列人中最有名君王，最伟大的君王的祖先。够厉害吗？不够，这还不够厉害。来到马太福音当中，你看到耶稣的家谱，路德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生一直生到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基督，从玛利亚所生。不光光是成为最有名君王大卫的祖先，甚至成为了救主耶稣基督在肉身上的祖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要跟我们来说，我们一定是会给，如果你有机会能选的话，一定会选一个这个血统纯正，然后名门正派，然后一定是很听话。如果你是神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讲，我是神的话，我一定要选这个家族很敬虔，最敬虔的家族啊，这个是敬虔的生，这个一定要挑最敬虔的往下生。但是神没有，神没有因为这个家庭怎么去对待他而选择要他和不要他，而是神不断的去抓住他，拉起他，甚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会成为伟大的耶稣基督的祖先。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波阿斯他可能在那一刻他不能明白耶稣基督的这种救恩，但是他知道他的神是不会亏待他的神，他知道他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选择做与不做，而是知道这件事对与不对，只要是对的就去做，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对波阿斯来说，路德家生不生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知道他要为他的族兄去在他的地上留名，他不单单看重自己的东西，他也看重别人的，他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这个就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到十一节讲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只是利益，为利益而做事的话，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有什么好处？对神来说有什么好处？高高在上，被人敬拜不香吗？为什么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被人欢迎也行，被人是唾弃、厌恶、咒诅、鞭打，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神只顾自己的事，我们就得不到这救恩。 对神有什么好处？神就顾自己就好了，管我们干嘛？我们这群人配吗？我们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夸耀的呢？但是神却不以神的形象为，不以神的形象同等为强夺，而是存着谦卑的心，取了奴仆的形象，道成肉身，取了人性。只要耶稣基督取了人性，意味着他永永远远有了人性。即使他死后复活，现在他在天上的宝座上也有人性，他从此就被人性所限制。这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养宠物啊，养狗的。我记得舍利刚买了狗，就是养狗的，有些养狗的特别爱管狗叫孩子，对吧？是不是？然后那你就会发现你跟那狗无法沟通嘛，对吗？你要想跟狗真的好好的沟通，然后或者你想变就是你想真的救赎你的狗，你就只有变成那只狗，你愿意吗？很多人觉得哎，他是我孩子，我愿意。但是你知道，你变成了就永远是一只狗，永远都要有这样狗的样子，你愿意吗？但是耶稣当他选择道成肉身的那一刻，那是受苦的开始，他从此就有了人性，他就是100%的神，100%的人，而且到现在他都是100%的人。他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就好像就脱掉了人性，就从此以后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不是的，他永永远远都要有。他为了谁？为了他自己吗？他是为了你我，他是为了你我，甘愿道成肉身，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了人类最具有羞辱的方式。你知道他被钉十字架上那一刻，他是赤身露体的，不是我们电影中看到的还有一块布，没有的，完完全全赤身露体。每一个从那个十字架上走过的人都可以看到一个赤裸裸的耶稣基督，那个是我们的神，他愿意为我们这样的被羞辱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比这更宝贵的吗？你我是何等的人，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神的宝血，他选择最具有羞辱式的方式为你我而死，为你我洗净他的罪。这是因为他不是为了利益，他就是一个无利可图的，他就是无利可图的恩典待人的。为了利益，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些，完全可以不做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宝血洁净的群体，我们不是一般的社团，我们不是来这儿啊，哎，反正堪布拉没什么华人，对吧？唯一有的华人还只有这么一间教会，然后我们没地儿去了，所以我们就只能来这儿，然后我们交交朋友，吃吃饭，肥老师，很多人 fellowship 最后变成肥老师，啊，吃吃喝喝，开开心心，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的，那没有意义，那任何一个华人社团都可以做到这些。我们是被神宝血洗净的群体，我们与社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是承载他人的群体，我们不光光只顾自己的事，我们要承载别人的事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我们的信仰包括了其他的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不是为了利益而去做这些的事， 我们也不是我们有多伟大可以抛开利益去做这些事，而是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会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因着我们的神我们可以这样去走。总结一下这三天所讲的，承载信仰的群体，我们不是一般的群体，我们是有基督信仰的群体，我们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人。我们来到教会当中，能不能让我们看到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不一样呢？我们彼此的建立信心，我们也彼此的对焦我们的信心，我们透过路德记，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看到神的不离不弃，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看到神是用波阿斯来帮助他们不断的去建立他们的信心，对焦他们的信心，甚至担负他们的重担，来使他们一同的来走这条的道路。那我们这个群体呢？我希望我们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是一个承载信仰的群体。当别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当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哦，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有神在这里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彰显神的恩典。愿神帮助我们。讲讲这三天的感受吧。你知道，看到很多同工他们在做事，我真的很欣慰，就看到虽然教会不是很大，但是有这么多的同工愿意在当中去付出，带敬拜、司事、各种技术支持，管后勤，管各种的，我真的觉得我很感动。但令我最感动的是什么？是你们的敬拜，是你们的敬拜。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你们不是在悉尼，我去过很多教会，你们不是最多的，也不是你们的技巧好，但是你们是最投入的。我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敬拜了。我听到弟兄姐妹，虽然我站在第一行，但是我耳边听到弟兄姐妹愿意这样的投入的敬拜，我很感恩。请你们保持下去。当有别的人来到 4C 教会的时候，请让他感受到你们是不一样的群体。将来我有任何的朋友来到 Canberra 的时候，我都会推荐他，让他们来这里，不是因为你们是唯一的华人教会，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们是不一样的群体。让我们来一同的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说不出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看到自己信仰上一步一步，更加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群体当中的一种作用。其他人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感谢主带领孩子来到当中，真的这三天的过程当中也让我被他们的这些所做的一切被造就。感谢主你给我的恩典，我也相信主继续的施恩在 4C 教会，可以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的来在当中来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承载信仰的群体，能够让别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能够说这是被神所拯救的教会。愿主来帮助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Thank you.